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丽华。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妈妈，或者说一位工程师女性，她身上的标签很多，来跟我们聊一聊她从中国到美国来的这个生活和感悟。瑞塔你好，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你给大家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你好 Lisa， 我是一名在中国和美国职场工作多年的女性。今天呢，我想分享我在两地职场的一些真实的职场故事和经历，希望这些分享呢，对大家的生活工作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2001年呢，在中国的大学获得了工业自动化的学士学位。后来呢，在继续深造的过程中呢，又获得了项目管理的硕士学位。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巧合吧，我又学了2年的计算机。我曾经在中国的一些知名企业外企工作过，包括波音和通用电器。后来呢，来到美国了以后呢，现在仍然在航空航天这个领域呢工作。我希望呢，我的经历呢和我想我的经历和许多来到美国的中国女性呢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比如说我们都是工科背景，或者说呢我们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们也在美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挑战和经历。所以呢，我就是希望这样就这些话题呢跟 Lisa 呢做一个探讨。
那你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有文化冲击，就是这种culture 的 shock， 你当时有这样的感受吗？
有的，有的。我觉得从中国的来到美国了以后呢，有几个方面的文化冲击。第一个呢是求职方面的，第二是就业方面的，到职场方面的，还有就是说育儿方面的。我们可以先从求职方面来说，我觉得求职方面这个比较有意思。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因为是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的，我们班里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男同学。我们班有38个学生，只有6个女生。然后我们班男生，他们就是开玩笑嘛，说男女比例是5.333，无限循环比一。然后呢，尽管女生这么少，但是找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是有优势的。男同学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工业自动化它是一个就是比较有利于男性就业的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专业。所以很多
的，你毕业的时候，你的这个工业自动化在当时中国的这个职业市场是处在热需的，
热门，非常热门的。当时我们是
作为
女性
还是很好找工作是吧？
是很好找工作，对于男生来说，但是女生就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招聘简历就是对口专业，当时都是写的仅限男性，或者说不招女性，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经过很多波折吧，尽管还有一些人还是像我那些同学，他们还是去了一些工科类型的岗位工作，但是时间就是这么，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0-20年了吧。然后现在就剩我一个人现在在做工科了，很多人都是转到了文职或者后勤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国内的话，感觉就是说，女性在工科领域里找工作呢是有一些难度的，尤其你在上了年纪啊，35岁以上啊，招工作可能就更有一些困难了。然后呢，来美国了以后呢，我本身我没有本身没有太大的希望嘛，当时是没有太大的希望。但是呢，后来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呢，美国他们是就是说在对已婚啊或者大龄啊女性啊这方面，他们实际上是没有特别的 要求的，因为感觉就是就业环境还是
没有年龄
比较宽松，
也没有性别歧视，对吧？
对对对，相对宽松。他们在公司里头有很多公司里，他专门推行多元化呀，diversity 呀，还有就是强调一些各种族、各少数族类的他们的比例。而且呢，在有一些公司，他还专门是列出一些女性在管理层的比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感觉美国的就业环境总的来说还是相对宽松一些，是这样的。
那您怎么看待您的同学，就是女性的同学后来都转到了文职，您是怎么看待？是说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对这个本身就没有兴趣呢，还是说因为职业的职场的原因，只能往文科的这个方向去转？
我感觉就是说，更大方面的因素不见得是个人的，当然个人的也有了，比如说他要照顾小孩啊，他结婚生孩子，他产就生完小孩子了以后，他可能精力跟不上，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但是我感觉更大的原因是，这个就业市场上适合他们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像我呢，尽管我是现在仍然是做工科相关专业，但是呢，我并不是完完全全做工业自动化，因为我要做工业自动化的话，应该是一个电气工程师。但是呢，实际上我现在工作跟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在求职方面呢，如果有更多有一些。女性就是比如说现在宝妈在家里头，她对在美国找工作她有一些有一些担忧呢，这个方面呢我可能也能可以提供一些方面的我的经历也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因为呢我当时刚来美国了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在考虑是不是要换专业，然后呢我去读了几年计算机，之后呢又怀孕又生孩子，所以总的来说实际上是中间工作中间有几年是断层的，就是说就是 gap 期。当时我就是重返职场之前呢，是想过这样的找工作会不会更加困难了，会找不到工作了。但是实际上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发现机会还是有的，还是挺好的。如果要是有一些宝妈她现在想要找工作，我认为她们需要在某些方面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英语方面，因为我感觉在美国市场上美国就业市场里英语的沟通有的时候可能比你专业技术还要重要，或者说不次于你的专业技术的重要性。像我在找工作，当时重返职场之前呢，就像我刚才跟 Lisa 之前谈过一些，我曾经在一个他这个当地的语言组织叫 Toastmaster， 然后参加了好几年的演讲训练，就是说跟当地的美国人一起练口语。当时他们是提供一些在线的课程，大概是会费是一个月是$20，是这样子的。然后，像我们这个 club 里头呢。所有的成员除了我之外，全是美国的当地的白人。然后呢，我最开始也是硬着头皮参加他们的组织，因为有很多话听不懂。我当时开口也不太敢开口，只是听。但是他们还是很积极的鼓励你多发言，
给你很多的
对，很包容，还给你鼓励，对。然后呢，告诉你在哪方面可以提高啊，还改进。所以我感觉这方面的经历对我后来再找到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子的。
那就是您还是在咱们看来，就是说学了理工科，然后中间这个有一个职场的一个 gap。在这个里面，当时你的心态是什么？会不会觉得，因为咱们女生啊，我们通常认为女生能学理工科真的也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呢，就是不管因为生活还是一些变动，你不得不待在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有担忧，或者说有什么就是说有一些什么想法吗？
我认为其实那段 gap 期对我实际上对后来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文化和语言方面是有很大的就是变化，因为我们在国内说的英语呢实际上是英式英语，然后来了以后是美式英语，你会发现很多的它的常用词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然后突然接触这样一个环境，而且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呢，你就会担心在什么地方会不会说错话，或者在什么地方闹笑话，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并没有多少人可以，就是说没有熟人嘛，没有熟人，所以就有一些压力，就在想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孤岛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就是说，就用了你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头去研究、去学习、去探讨，然后做一个更充分的准备。所以在回来在就业的时候呢，不会特别唐突，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知道怎么样的处理。我认为就是说，当时我就说语言和文化上方面的一些冲突或者一些笑话吧，我想举一些例子。其实我在国内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全都是外企，我当时在外企尽管那时候也说有英语，但是还是比现在还是差多了，感觉英语还是差多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印度人，然后印度人他印度口音，比如说他printer 打印机他念 planter， 他其实他说的很多词都是这样子的，你是听不懂的。然后呢，当然他是听不懂他说的话，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听懂。比如说后来我们来了几个其他的老外，然后就说他说拿了一张图纸，他手画的一张图纸，他跟我说你给我 make 一个 copy。 我当时就不太明白什么叫 make 一个 copy。 哦，我当时想就是不是手抄啊，我就手抄了一份，手抄了一份，花了点时间，然后拿过去了之后他们就大惊失色。我当时后来不明白，我后来想，哦，他 make copy 实际上是拿打印机去复印一份，然后就就像这样的笑。然后他还有一些用英语用词的一些想法，用那个问题，比如说他说那个叫 hit nail on the head， 你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可能会往头上会有个钉子呢？其实他是说，你是说中了要点，是正中要点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俚语也是不太明白。还有就是说，咱们自己也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我就闹过很多的笑话。然后我本来说给他们拿点 snack， 结果写了封邮件，写了个 snake， 结果就把我们同事给笑坏了。后来很长时间他们都拿这个来笑，就是当笑话。我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当然就是说文化冲突不光是中国人有啊，美国人也有啊。当时因为是在外企嘛，在中国的外企和美国企业，当时就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人我们是吃螃蟹的，但是美国人他一般来说吃螃蟹他不会吃那整的，对吧？像大闸蟹，我们准备好了特别好的那个就是很好的大闸蟹，然后招待一堆外国人来吃，结果呢，那个外国人他不知道那个怎么吃，他当时面那个汉堡包了，张口就去咬，反正也是很搞笑。就是你这样的文化冲突，你像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有意中造成的，但是无意中造成就闹笑话了。所以就是很多这样子的笑话。但是我感觉就是说，通过你经常的锻炼啊，还有经常跟他们的沟通啊，这样的笑话就会越来越少。然后你对他在跟老外的沟通中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是这样子的。
对，你说起来我也有一个笑话哈。我以前也是有一个美国同事，我们俩出差到中国就吃那个聋哑，就是在酒店里，他不是有一盘抬上来嘛，很小的。然后我没有想到，我觉得这个是地球人都知道怎么吃，把皮剥了嘛，就吃里面，然后里面不是还有核嘛，你就吃白的那层，我觉得小孩都知道。可是他不知道，他把那个整个的连皮，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壳是吧，
蛋壳，
对，还好不是荔枝，小一点的，他就整个的放到嘴里面就很难吃，很难吃，他还就咬，咬了以后呢，又咬到那个核，那有点苦，他就给它全吐出来了。我当时，当时我没注意，当我留意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太搞笑了，然后我就大笑起来。但因为我们关系很好，所以，但是我感觉到了他的尴尬，但我其实不是笑话他。我只是那个，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就我就教他怎么吃。过了很多年以后，突然意识到了一点，就是说那个时候可能也太年轻了，没有这个 awareness， 就没有意识到外国人当他不懂得怎么使用的时候，他是很尴尬的，只不过他藏在心里，我们看不到。直到我自己有一天我也弄了类似的笑话，别人也很善意的跟我说啥的，其实我内心真的是很尴尬的，我就知道。我当时的这个大笑其实可能不一定是很合适的，但这个是小小插曲了。就是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文化是可能是这一方面，也可能是那方面发生，而我们在这种有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表现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真的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会产生误解。
你刚才说的话呢，就让我想起来了，就另外一个文化差异，就是说他们美国人呢强调个性和创造性，还就是说表现自己表现力，但是在中国呢，这是有点是相反的，因为中国我们崇尚的是集体主义，他们崇尚的是个人主义，就是这个两个文化冲突会造成很大的就是说不同啊，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话呢，一般来说。当领导布置什么任务的话呢，我们就想积极的要把完成它，所以我们一般都是 yes，不太会就是说提出反对意见。我当时刚来美国，我上了一段时间计算机的课嘛，然后当时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上课没多久，结果有一段时间我们老师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提了一个说了一段话之后呢，就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长篇大论，然后呢就发在群里头了，全班的那个群里头，然后就说老师你在哪犯了几个错误，他的证据如下，然后列举公式，然后呢用各方面来证明老师是错误的，我当时都惊呆了，然后当时还有更惊呆的就是说，我以为这个学生会被老师批评或者处分，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师后来给他的反馈呢，就是说，就是大对他做了一个大大的表扬，然后就讲他，在这方面呢是善于思考，而且善于钻研，肯去研究，所以呢，其实号召我们班里的同学都像他这样的学习。然后呢，这样子的事情，我感觉就是说，在国内的教堂里可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老师出了错误，你也可以提。然后实际上后来的工作中，我也发现了，就是说，不管是就是什么样子的错误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你一般来说都可以提出来，而且呢他们会是当面提，当然他们当面提并不是说像就是说中国人那样子直率，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误解，就觉得中国人就是说说话比较美国人说话特别直，你可以当面直接说哦你不对你哪儿错了，但实际上不是，他们虽然是当面提，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讲究方法的，他们一般情况下我发现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从小都经过这样的训练吧，所以他们一般在给你提不足或指出你的改进的时候，都是先肯定你的哪些方面做得好啊，像我们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子的小组讨论，老师呢他让老师让同学们互相来点评各自做的作品或者作文或者论文，然后在点评的时候呢，老师要求你必须得是先肯定，先提出他有几个好的点，然后才可以提他的缺点。而且老师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提缺点的时候一次性不能提太多，只能提1到2条。然后呢，再有更进一步的讨论的时候，你再可以提出更多的就是改进。这样的话，省以免打击对方的就是感受。我感觉就是说，美国人呢，他们在交流方面更注重个人感受，所以我们尽管是表面上来看，美国人你可以要当面提意见，但是你当面提意见一定要注意方法，是这样子的。
对，我自己也有感受啊，就是我有一次去问路，别人就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走。我心里想，你就告诉我这么走就好了，这跟你是你不是你有什么关系吗？后来我意识到，因为咱们在国内问路的话，别人就说你朝南走啊，左拐右拐前拐后拐，这样说一大通。可是有的时候这条路不一定是最好的，
对，是这样子的。
有可能是这个人以为的，还有一种呢是这个人给了你这条路确实是好，但是他可能好是好在，比如说，这个地方 traffic 少，但是呢路线长，或者说这里不好走，但是呢时间短，他总是有一个原因在那儿。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有的时候就接受了别人的帮忙，你会抱怨说，哎呀，这个人怎么给我指了一条很糟糕的路？那通常他们养成习惯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这么走。他其实不是说你必须这么做，你可以再参照我的这个走法，你也可以不参照，这是你的决定。
对的，他们就是我个人感受就是说，跟美国人在交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呢，要少用就是说，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说让他去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说我觉得我这么做对我个人来说是怎么样，但是你最好少用就是说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样这样子的沟通，让他们是觉得比较不太能接受的。然后像我感觉就是说在沟通方面呢，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们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嘛，我们习惯上喜欢把这事情做的是大而全，做的细致。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细致，然后呢，要准备完全充分了之后才能开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想中间犯错误，我们不想
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害怕犯错误。
对对对，我们就是怕，我们追求完美，可以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美国人我感觉他们做或者说我周围的，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嘛，我感觉他们做事呢有的时候并不等待他完美，而是尽可能就是尽快动手。他们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叫做 fake it and make it。他们就是说不管你能不能做，你先要开始做。他这个 fake it make it， fake it 就是说假先以假乱乱真，然后再让它成真。所以他们就会是在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并不是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轮船方面的专家，他可能懂一些皮毛，但是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然后他现在有一个项目，然后让他来启动。但他启动的话，他怎么办？他如果说等他成为专家了之后，他再来启动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他是 fake it and make it， 他呢先要把要点掌握好了之后呢，然后就马上就动手。这时候呢，就召集相关的工程师和人员来那个启动这个项目，然后呢，再由专家各方面再深入去做。所以它呢启动会非常快，它我们追求大而全，我们可能会用了好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还没有动手，而他们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开始了。等他开始了之后呢，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比较我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他们 break down， 他们把很多东西呢就是说那大型的任务然后分解成小任务，然后从每一个小任务来开始着手。所以我感觉这样子的工作方法或者沟通方式呢，它可以让一个项目更快的能促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
我也是觉得，因为你刚才说到 fake it make it 的时候，我觉得咱们中国如果接地气的话，就说先画个大饼吧那个大饼吃不到吃不到没关系，但是你至少先
说的对，
对你先得往那个目标去考虑，然后你就去做事嘛。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大饼真的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可能也就是真的就是画的大饼，但有的时候它真的就会实现了呢。如果你连画大饼都不肯画的话，你永远无法开始，因为你没有方向感嘛。
对对，实际上我感觉就像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这个行领域呢，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说我们马上就能做得非常好的。我在这个领域也算是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了吧。然后呢，复合材料方面，然后但是有很多新出现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方法都是要创新的。这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方法，但是我总在想或者总在就是说计划，但是从来不开始的话，这个事情会很难达成的。我有一个最近方面呢，我就有一个就是感悟吧。我们有一个项目，然后一直在讨论，一直在 review， 然后经过了长达半年的 review 还没有做下来。但是后来呢，我们打算改换工作方法，然后就说一定要在某一天之前达成。然后就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发现其实很快就达成了，就把这件事情是做成了。然后呢，也是做了一些就是说初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把这个框架定起来，只要一开始了，这其实还可以联系中国的另外一个谚语，就是非常常见的谚语，就是万事看头难。你把这个头一旦开了以后，后边就会好顺利的多，也会快的多。我感觉这样子在如果有用这种方法呢，在就是美国职场上工作会比较就是说效率比较高吧。另外还有一个呢，我的感受就是说你跟美国人的沟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见得马上要走书面的，因为在国内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喜欢走书面的，就觉得这样的话比较正式啊，或者说大而全，对吧？说的比较详细。但是我发现，在我跟我周围的同事的沟通中呢，他有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工作方式，他就是 give you a heads up， 就是说你提前跟你口头来沟通。他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就是说哎呀，我们最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打算这样子的做，或者说呢，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和看法，然后给对方一个口头沟通，让对方有个心理预期之后呢，然后再开展工作，比如说在组织会议啊，或者再走书面文件啊。我感觉这样子的沟通方式确实是更顺畅，而且呢就是说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沟通方式是更加适合我们自己的。
对对，是这样。那么说到这里您刚才讲的呢，都是说站在一个咱们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到美国那如果从女性的这个身份出发的话，您在这个职场和在美国的职场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悟呢？
当然了，就是说美国我觉得在女性，中国女性在美国职场呢，实际上面临的挑战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多的，相对国内的职场来说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我们语言和文化这方面是有隔阂的，不管你的英语学的有多好，就是说你英语单词词汇量有多高，其实你在这方面都是有差距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这就有点像，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美国人吧，就是 ABC， 他如果他只认识西游记这三个字，但是他并没有看过西游记这个故事，其他人再来提西游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想我们在国内生活了几十年，比如说20年、30年或者40年，他们是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所以对于他的流行文化呀，他的电影啊，还有他的那些肥皂剧啊，还有他的歌星啊，我们还有他的球星体育明星，我们其实知道的是真的是知之甚少，所以他偶尔会蹦出来一些，就是聊天的时候会蹦出来一些相关主题，你有的时候是不太理解的。尽管这些单词你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是我们并不是太清楚他在说什么，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沟通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有很多人就在讲，中国人到了美国了以后，他会遭遇到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女性美国在中国的女性也会遭遇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无形的天花板主要是因为文化和语言差异造成的。所以就是说，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现在你可以假设就是想象一下，我们现在有三个中国人或者四个人中国人在聊天，我们提到西游记，我们随口一提就提了一个孙悟空、猪八戒，或者提到一个白骨精，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可以聊半个小时，或者由他来衍生是去讲到我们周围中的职场现象或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但是周围要是有一个美国人，他 只知道《西游记》这三个字，但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他很难能理解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现在就我感觉就是说，美国他的职场里头经常有一些叫做 small talk， 就是小聊天，对吧？小聊天是偶尔就是随便看到什么问题就随时就谈，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谈到这些东西呢，我感觉我们是插不进去嘴的，他不是说靠你刻苦努力就可以补进去的，所以我认为。无形的天花板是确实是存在的。如果要是想要就是说把这个无形的天花板给打破呢，它是需要非常大的努力，而且要长期的花很大的努力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和背景，是这样的。
对，所以呢，这个就说到一点，我们华人在美国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客人还是主人？我们在接受别人的文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抗拒的、包容的，还是那种觉得自己必须，好像觉得怕害怕被隔离，所以才去因为这里面就有一个，如果你喜欢的话题，你就会有 passion
对，
你跟别人聊起来就很好。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题，你为了和就是美国的同事去聊天而去强迫自己学习的话，其实这个过程你就会变得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你会觉得
对很困难的。然后呢，我还发现有一个事情比较有意思，就是中美文化就是职场上面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确实是咱们生存压力比较大，因为毕竟就是说职场工作站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自由度并不是很大，对吧？所以呢，很多人呢，他的所有的兴趣爱好或者业余时间基本上除了家就是工作，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在美国职场发现呢，很多的美国同事他们其实是在某一些其他的领域都是专家的。比如说我跟几个人聊天，周围的有的人聊天，他们就在经常在家里拿 3D 打印机去设计一些家里的家具啊，或者说组件之类的。然后我周围还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他那个业余爱好，他就是做家具，而且他是做古典家具，他有自己的网站呐、还有设计啊，他还有一些就是他的工作室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把那个就是房子翻新，他在有这方面的爱好，他不仅做这些爱好，可以他可以把这些爱好转化成就是第二职业。他有其他的，还有的人我认识，他们有的人是在业余时间他还可以经营一个餐馆，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多彩的。然后呢，如果相对来说，如果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不管是男性或者女性吧，来到美国职场了以后呢，只是把所有的时间业余的其他时间都用来研究就是中国美国文化差异，或者说在研究就是美国那些文化问怎么样击穿这个天花板，我感觉有一点就是可惜了。因为你其实还有大把的时间我也摸索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可能听都觉得比较好笑，可能也想象不到。我在生孩子之前，做生孩子的决定之前呢，其实我是很害怕生孩子的。我怕生孩子我照顾不了，我怕我弄不好，而且没有人帮忙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去看了，写了很长时间，看了看了叫《超级保姆》这个纪录片。这个片子呢，它是一个英国的，就是叫育儿专家，他叫 Jo Frost， 然后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女性，然后呢，他在美国也非常风靡，他在英国啊、美国啊，帮助很多的孩子那个家庭，然后呢，去教育他们那些问题孩子，不管多大的，有很小的，也有很大的。然后我当时把他的所有的电视剧都看，纪录片都看了一遍，然后呢还做了笔记，我写了几万字的笔记，分了很多的主题。我当时在网上还写了几个帖子，当然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就关于各种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处理，然后还分类好方法呀这样子的，把这些东西都了解透透彻了之后，决定啊生孩子自己照顾是没太大问题了，然后这才做了生孩子的决定。所以我当时在生完小孩了以后呢，我发现就是说在美国照顾小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认为只要是美国医生说的就会是对的。你可能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最好是不要盲从，你自己还要是做一些相关的调查。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收到一封邮件，是这个组织叫做 Child Profile child profile， 发过来的信，在孩子从一个月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每个月都给你开始给家长们洗脑，说要这样子照顾孩子，那样子照顾孩子。当然他这上面有很多都是对的啊，但是有一些我认为还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有一些问题，他说让孩子从小就开始来，让他们来决定自己吃什么。这个呢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孩子是有从很小的时候呢，他接触和见识的食物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人天生都喜欢吃甜食，所以你啊，你一旦就是遵循了这个原则了以后，你的孩子可能以后就是一个挑食的孩子，就是很难再改造回来，再让他接触不同的食物了，包括蔬菜啊肉食啊，你让他再去接触这些东西是非常难的。但是你知道甜食它是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些东西你要辩证的来看。另外还有一个呢，他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教育专家呢，他会提出孩子应该从刚出生就开始就要分床睡。然后呢这个呢我也是有不同意见，当然这不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这是在美国和各教育领域它是要有很多的研究的，在哈佛就有一些研究，他说孩子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分床或者分屋睡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他的焦虑症或者就是说他有一些表达障碍呀，或者说情感障碍，这个几率是比普通孩子要高出2到3倍的。所以呢你做这些事情的决定的时候，家长在做这些事情的是之前，我觉得最好是做一些正反方面，就是各方面的调查。比如他有一些理论，就比如说孩子在几岁到几岁，1到3岁他可能是同屋不同床，然后你后面再慢慢再分屋啊，再分床啊，这样子的，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相对就是说温和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因为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像一个小树苗，你慢慢的你精心的把它培养，所以他到长大的时候呢你会少操一些心。这个我经常跟我周围的朋友就是讲一件事情，这有点像治病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你身体里有一点点不太对劲的苗头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坐视不管，应该是去管它。就像感冒或发烧也是，一开始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赶尽快吃药，不要拖，因为它这些小的东西就像一个小朋友，就是这些坏习惯或者说那些病菌在我们的身体里，它就有点像一个小种子在慢慢发芽。其实它在当小种子或者小树苗的时候，你拔掉它是非常容易的，你改造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一旦它在身体里，比如病毒在身体里的生根发芽，像一棵大树了以后，你在生根发芽，你现在去治病就很困难了。像小朋友的习惯也是，你在小的时候没有搞好，你长大了以后你家长会要付出多少倍跟几十倍的努力，可能还不见得能改过来。还有就是包括小朋友的screen time， 就是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的时间，在他们的推荐上，在这些邮件上，他们都会说孩子在多大岁数的时候要控制在1个小时啊，或者说2个小时之内呢。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个 screen time 早期的时候尽量还是要严格控制，尽量减少。一是呢会影响孩子的视力，他的眼睛还是比较就是脆弱的嘛，然后时间长了，尤其现在的电脑屏幕都是蓝光，它主要是以蓝光为主，所以它这样的话比较伤眼睛，伤那些眼睛上里的细胞。另外还有一就是说孩子他有可能会沉迷于这些电脑上的东西，然后呢跟现实社会脱节。所以呢我认为作为家长要操心的事情是很多的，尤其在孩子最小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孩子小的时候好照顾，就是给吃给睡的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认为孩子在最小的时候你需要操的心更多，因为这时候你有一些可能你认为不是很不注意的事情，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再去改正它纠正它就非常困难了，是这样子的。另外呢我还是想跟那个 Lisa 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他在教育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现在还是在小学嘛，小学3年级，所以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心得，我想来分享吧。比如说孩子他在学习习惯方面的，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学中文方面的，或者说你想画画方面的，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心得，我想来分享一下。比如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比如说呢，我们先来说这个循序渐进吧，和一蹴而就吧。我们经常是觉得孩子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你现在让他做参加一年的，比如说这种体育项目班，或者参加几个集训班，参加几个 summer camp， 你觉得孩子就会在这方面有成就吗？其实我个人认为并不见得的。还有就是数学也是，你不见得是有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他们的有一个句话叫做就是陪着孩子教育就像是带着托牛带着那个蜗牛去散步。你要放慢你的心态，他的大脑呢还是在慢慢的成长，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所以他有很多时候呢，你跟他说一次两次，他不会一下子能接受或者能记住的。你要慢慢的多次的反复的多次的再跟他讲，他才能理解下来。所以我也经常跟我们家小朋友在讲，你如果要是这个有一个，比如说打个比方，你数学考试吧，或者说英语的阅读考试吧，我就说你今天是拿20分，明天拿30分，后天拿个50分，你觉得你期末考试的时候拿到80分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是吧？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个小朋友你觉得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子的话，然后你觉得他突然一下期末考试就能考好呢吗？并不是的。所以我认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呢，实际上是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就会变成一个唐僧或者祥云嫂，就因为要经常跟他念，然后才能会让他改出来，把那习惯就是所坏习惯改好。然后呢，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多值得焦虑的事情，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是符合他的小朋友的大脑成长规律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自己就是变成唠唠叨叨的，因为有的事情确实是要唠叨叨的，不可能一下子做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孩子就是比如说他在吃饭方面他有的时候会慢，对吧？他很半天都不会，就是你说他说不动。然后呢，你其实可以把他的饭给分成就是几个任务，四个任务，五个任务，先完成这一块再完成那一块。你把饭变成小任务的话，这样的话让他去做的话就容易的多了。我感觉是这个在我们家呢，这些方法是比较有效的，就是帮他来改正方法。改正他的坏习惯。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来到美国，我觉得美国的家长他们中国的家长他们非常操心的就是说，孩子他的中文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要把中文就放弃了，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学中文？我感觉很多人是被动放弃了。我感觉来到美国的很多家长是被动放弃，不是说没有努力，花了很大很大的就是精力啊时间啊，但是后来呢孩子的学的成效并不很高，到最后没办法不得不放弃了。这不是其实这是一个被动的，但是我之前呢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非常非常担心我们家小朋友以后没办法跟我的家人来沟通，因为我的所有的亲戚都在中国，然后我担心他长大了以后跟我们的亲戚没办法直接就沟通，我还要拿一个翻译机或找一个翻译跟在他们旁边帮助他才可以。因为有的时候翻译出来的事情他这个语气啊或者情感呢他是不一样子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调查，然后呢，我发现其实有一种办法是可以，很快的帮助孩子来学习的，学习中文的，学习各种语言都是这样的，或者说你学习一种新的技术都是可以的。那就是说用，比如说语言来说，你就是用高频字，什么叫做高频字呢？汉字呢，其实常用汉字，大概中国人的词汇量一般来说都是10000多个汉字吧。然后呢，平均水平有受教育水平，就是普通教育水平的，一般都能经常用到的、经常看到的词汉字大概是有5000多个，在这5000多个呢，你比如说1、2、3、4、5、6、7、8、9、10，就是包括在这5000多个中的。但是实际上哪些是个高频字呢？最高频的字其实就是1、2、3或者是5，其他的都是低频的，或者10也是高频的。你比如说7啊、9啊、6啊，它属于就是相对来说就属于低频的字了。然后呢，你要是让小朋友先从高频字来学呢，他实际上是就是先学1、2、3、5和10这几个就可以了，把这些框架都架起来之后再去学其他的。所以呢，汉字里的高频字，最高频的字大概是有300个汉字，可以占到中文就是阅读量里头，就是普通读物里阅读量的好像是70%，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呢，如果要让小朋友先学高频字，把这些高频字，比如说爸爸妈妈呀，你我呀，来呀，去呀，或者吃饭啊，或者是睡觉，这些经常用的字，他把这些字都已经学熟了，就是说他可以说听说这些读写都会了，都会造句了。之后你再去拿它去，这一个基础再去扩展，去学其他的东西呢，会快很多。我当时也查过，中国教育部呢，以前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项目的。它这个科研项目呢，当时它的目的其实是要向外国人来推行中国文化，然后怎么样能帮助外国人能快速的学习汉语。当时他们就对比了很多的教育方法，比如说你是去用拼音来教小朋友，或者说你是用部首来教小朋友，或者是用五笔就是字母结构来教小朋友，还有就是说用其他的就是现在中国呢，它是叫做见闻生义，是这样子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说你现在教了100篇文章，或者说50篇文章，每篇文章中出现了几个生字，他就学了几个生字，他从这些生字看到几个学几个。但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他就有一个弊端，就属于什么呢？这第一课学到的东西，你后边这个比如说5个月都没有再看了，就期末考试再出现一次，所以他后边5个月他会忘掉的。然后第二课出现的东西，你先其他几课就不讲，所以他就会出现忘掉了。但是你出现高频字就不一样了，高频字他从第一课就在讲，第二课也在讲，第五课也在讲，但是他在这基础上呢，他又开始扩展。这有点像我们去画一个人画图，他就是先画出骨架来之后，你然后再搭那些肉就很容易了，对吧？就有点像雕塑也是。所以他这种学习效率呢，根据他们的调研呢，就是说它是普通学习教育类的10倍。然后我们可以对比来一下，在中国的小朋友他们上学的时间，在小学里他可能是要上10个小时一天。比如说你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回来，在学校里和在家里的他用了汉语的时间可能平均每天是10个小时，对吧？可是我们在美国的小朋友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女儿她跑到学校里身上学的全是英语的，在家里顶多就是跟我说说汉语，对吧？但是也用不了1个小时，我说的话每天都是重复的，就是那些简单的这些字，他不太会有扩展量。那怎么办呢？如果他就是只是这样的话，别人是一天10个小时，你一天可能撑死了1个小时，那相当于别人的上到十年，那个上了10年了以后呢，我们家小朋友还是个1年级的水平。所以你现在可以考虑到ABC 美国出生的这些中国的孩子的华裔的好孩子为什么他汉语不行，因为他还是停留在那个地步，就是那种就是教育方法嘛，所以他可能学了10年了以后，你觉得他的中文的沟通水平可能就是相当于国内的1年级的小朋友的沟通水平。所以呢，我认为现在如果有一些家长他还要就这方面顾虑呢，完全就是可以改变教育方法，不论是多大年纪都是可以的，就是从高频字入手。然后高频字的教材呢，一个是四五快读，还有一个是五空十四，好像是我看到的啊，我感觉是高频字。因为我是怎么查高频字呢？就是把它的生字表拿过来，然后呢，你现在用 AI 也是非常方便的，对吧？你从 AI 上找中国高频字前300个或前500个之后呢，把这个 教材里的那个生字表拿出来，你去看，你看看它有多少字是高频字，你就知道这是个高频字教材。你拿高频字教材来去教小朋友，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人或者外国人成人去学汉语都会快很多，就是事半功倍，是这样子的。
对对，看来你这个理工类型的妈妈真的是把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来育儿了，是吧？
其实他学中文呢是这样子的，如果小朋友他想学西班牙语啊，或者想学法语或德语，都是这样子，也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启发呢？因为我当时在教报我们家小朋友学英语的时候，我在想用国内的教学方式可能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学音标，慢慢的背单词，然后背字典，这样子才过来的。用了很多年，来到美国了之后，英语教沟通还是会有一些困难，而且有一些单词我不认识，所以呢，我不敢开口跟别人说，我知道这个字怎么拼，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念，它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我当时就是研究我们家小朋友，哎，那他学英语怎么学呢？后来发现美国，当时我有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本 Phonics 的教材，就是Teach Your Child 的100 Simple Lessons 那本书。然后在这本书，他用100课，他这里头呢，就是说。他是把英语单词给分解成了高频和低频部分了，比如说 an 和 en， 对吧？还有就是这些，他把每些那个音节，他就是已经分解了 gh d 这样子，他分解了，他尽管他是高频词高频的音节，而且他又是高频中的高频，他是从最简单的开始。当时我女儿当时学这本书的时候呢，最开始还不太会那个就是字母的拼写，它的 b 和 p 和d 都是分不清楚的。但是他学了那100课呢，差不多100课就每天15分钟这样子的，前50课都是每天15分钟，后边是呢每天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那100课每天是一节课，就是3个多月的吧。3个多月下来之后，他就能读英语书了，就是简单的儿童读物他就能读，而且他非常非常自信，他当时非常开心，愿意读，他就是随便找书，他让我多给他买书，所以我们家里买了很多的那个英语的读物给他读，开始是简单的，现在是复杂的。所以他在学校里读英语呢，他的英语我感觉因为他基础打得好，所以他学的东西是非常快的，所以他在学校里学习，我后边你看现在他现在长大了，现在3年级吧，他在学校里的英语我基本上是不用操心的，其实就是在前期的工作要做好，我觉得这方面工作做好了以后，后面家长会省一些心，是这样子的。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育儿方法我们就是我记得我们经常说，孩子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照书养，养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当猪养哈。那您从这个教育孩子的角度上，就您孩子9岁了，慢慢的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您在这里的话，您对书籍上给您的知识，您怎么选择呢？
其实看书呢，我认为是会有选择性的。我们因为毕竟人的生命的长度是很有限的，但是你知道像书籍啊这样，或者互联网的知识，这些都是无限的。你怎么样才能用有限的时间来去高效的去吸收这些知识呢？我认为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我想我以前呢其实研究过，就是我比如说要着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先去查这方面它有一些哪些的基本理论，然后有哪几种基本理论，然后基本理论它分别是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从这方面来做再去深入去找你适合你自己的，比如说像英语学习，我当或者说中文学习吧，刚才说的中文学习，我觉得这样的更容易理解一些。中文学习，咱们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是用部首，有的人是用拼音，对吧？为什么中国的教材和美国的英语美国的教材它都是就是中文教材都是不太一样呢？到底是哪种效率更高呢？其实我后来感觉出来，你一旦用了高频教材，就是说。我当时查到教育部的这篇文章了，他已经比较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之后呢，发现这种是事倍功半的，对吧？它速度效率高10倍，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了 OK， 我就用这种办法。但是用这种办法，你当时也是要考虑你到底是要用哪套教材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教材，四五快读我们家没用多长时间，然后悟空识字的也是看了很短的时间，后来我就不再拘泥于到底是用哪套教材了。我当时就是在看，实际上你真的是这300个字和500个字高频字都认识了以后，你用哪套教材都是一样的，都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实际上没有教材也是可以的。最早呢，我是从网上找了一个中国的老师，就是从网上教他。然后呢，当时我就是跟这个老师的要求是说， 你现在呢就教我们家女儿前100个高频字，把这100个高频字都教会了她了啊。听说读写都会了之后，扩展到300个，300个扩展了之后就到500个。然后呢，她当时就是说，这老师没有，我跟她说你不用去找教材，你也不要找那些声光电的高科技的产品。我担心她当时分心，她上课记不住字，她难道能记住那些动画？因为我在这方面实际上也是走了弯路的，因为当时小孩小的时候呢，我当时说，哎，那个我来找个老师给你教那个一年级教材吧，国内的一年级教材，我认为可能是算是那个最正统的吧，按正统的教育来教他。结果学完了一年之后呢，整整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头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能认识的字可能连20个都不到。我当时都很惊讶，之前他连课文都能背得下来了，但是过了一年之后，我再去回头问他的时候，他竟然这么多字都是不认识的。然后呢，因为也没有考试嘛，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方面是走弯路了，可能这种办法不适合他。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后来一想，其实主要原因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他接触中文的时间太有限了。然后呢，那到底用哪套教材呢？后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他用哪套教材都无所谓，你只要方法对了就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你哪怕后来这个小朋友，他当时那个老师想了个办法，就是说我现在教你几个字，你拿这几个字来造句，就讲你今天的生活，你就讲，比如说爸爸妈妈还有我，你就拿这个来造句，说爸爸妈妈今天和我一起吃晚饭了，或者爸爸妈妈带我去公园了，他就用从最简单的句子开始来造，造完了之后呢，后来扩展到300字、500字，你就用最，比如说，你后来打个比方，你现在就是用那个，学习这个词来造句，你就可以说我在学校里学习了3个小时，或者怎么样子的，你可以这样子扩展。其实教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方法，我认为的。
嗯，
这样的，当然4、5块都可以给你省点事儿，你不用在这方面操心嘛。然后，但是实际上有了，尤其是你有了高频字的基础，300到500个字的高频字基础了以后，其实用国内教材或者用国外的教材，用哪套教材才都没有太大差别了，是这样的。
那您在这个学习，说到学习，您自己本身在工作上、生活中，您有自己的学习。可是为了孩子，看来您是读了大量跟孩子教育有关的书。
是的。
那您怎么平衡这个把自己的时间放在为孩子的学习而去学习，以及说我个人自己的一个充电或者学习？您怎么平衡这个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之前有几年的 gap 期，我在很多的研究其实都是在 gap 期里头是研究了，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孩子的，就是说他的吃饭啊、挑食啊，还有就是分床睡这些话题，其实我是在，还有怎么育儿，我都是在当时就是 gap 期还没生孩子的时候就决定了，就是已经就做了大量的调查，所以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上面做的。所以后来我上班了以后呢，这个对我实际上没太大的影响。不过我个人呢还是喜欢做钻研，我有很多事情我都喜欢钻研，我想问个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呢我一般来说下班了以后呢，我的爱好，我可能有很多人的爱好可能是看电影，电影啊，网上看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或者说看一些 YouTube 视频之类的。我个人的爱好就是做调查做研究，我喜欢看论坛或者查各种各样的理论，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可能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呢，也许能对其他的在美国的生活的不管是在职场打拼的就是宝妈也说或者也好，或者是在家里全职的宝妈也好，我觉得都是希望能有所帮助吧。这样的话能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效率。我们自己家庭来说呢，我觉得目前的方法是适合我们家孩子的。
那非常感谢瑞塔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啊，感谢瑞塔的参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啊，祝大家晚安，谢谢。
好的，谢谢丽莎。